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分享天使夜未眠。希望在这个夜晚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是，今晚在节目中为你安排的就是生命的故事。要邀请你聆听的是基督徒一诺的生命故事。一个原本生性乐观、正面、积极的女孩，却因为身体上内分泌失调的缘故，使她罹患了忧郁症。而在这生病的过程当中，一诺是如何正视自己忧郁症患者的情况，又是如何倚靠上帝的爱与祝福，使她能够面对过去的生命，成为许多年轻人生命的祝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诺的生命故事。
忧郁症通常我们都是因为可能家人过世啊，或是发生一个重大的变故。可是内分泌失调的忧郁症可能在生活的当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就是真的单纯因为内分泌失调。其实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却在因为内分泌失调，然后突然开始哇一直哭，然后进入到就是忧郁的状态，然后可能想到一些以前可能没有真正全然过去的一些事情，让它又变得更严重，渐渐就变成生病的状态。然后我就来到教会，然后我就跟教会的人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诶，你这样跟我产后忧郁症的情形好像哦，你要不要去看个医生？所以我就到了精神科，现在叫身心症啊，然后我就到医院，然后就做了抽血啊各方面的检查，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真的生病了。会有人有质疑，是哪件事情没有过去啊等等。其实我17岁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那个事情，当然当下是很没有办法承受，可是我也很快的走出来。我真的生病的时候又是隔了大概可能快10年的时间才得到这个忧郁症。刚发生的时候当然我没有办法接受，觉得说我好像肮脏了，而且我又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其实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哭，不敢让我爸妈知道。后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停在这里，这样子我应该最后会选择走上一条不归路吧。那所以我就决定鼓起勇气让我爸妈知道。那当然我爸妈应该更难承受我发生的这件事情，他们还会遇到就是我发生这件事情的对象，那他们到底要怎么面对那个人，挑战非常大，要不要告对方，要不要什么。当然我这个过程中我先看到我爸爸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就觉得对方就是做错事情没错，可是他就是上帝爱的，他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们没有走上法律的途径。我当时最难承受是上帝怎么看我，或是我的父母怎么看我。但是我觉得我爸妈虽然那个过程他们很不容易，可是还是给我满满的爱。所以我觉得从他们的身上也看见上帝的爱，我就决定要让这件事情过去。记得有一天在我还没有整个走出来的时候，我在早上就放音乐，我就听到一首诗歌，它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然后我就想到，对，上帝一定差遣了一些人在为我祷告，在我最无法承受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我曾经有想要寻短啦，我觉得那真的不是一个17岁女孩 很容易走过的一个路。但是就在那一天，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你要救我，我现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他为我祷告，我不告诉他我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你要救我，你就让我不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挂完电话我就会选择做这个决定。那我就跟那个朋友通电话完，我就心就平静下来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可是在隔了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中间，有一个教会的师母跟我堂姐那时候就跟我联络，他们就问我说，几月几号的时候，一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就说，诶，你们怎么会这样问？他们就说他们在睡梦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一直哭一直哭，哭得很伤心，然后呢他们就起来为我祷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我很深刻的经历到神不是只是透过诗歌让我知道有人在为我祷告，他真实差遣人为我祷告。我自己就觉得说，神对我的爱跟救恩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得以继续去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发现我是生了这个病，我算蛮快就接受我是生病的人了，我就开始去想要了解这个病。所以其实那时候刚好神学院有一些跟这个身心症有关的课，我也就赶快去修了这些课。透过这样子，我对于这个病就有更深的认识，就开始知道说，哦，当我发病的时候可以怎么自救，可以怎么帮助我身边的家人朋友能够帮助我。很多的人会觉得忧郁症你就是一个抗压性比较低落的人，你面对事情你都是比较负面去看待，才会得到这个病，你才会一直哭。那你如果是可以正面看待你发生的事情，其实你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这是大部分的人的想法。可是忧郁症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不管是我这一类型的，还是一般因为身边发生重大事件造成的忧郁症，其实当它变成病的时候，它不只是我心理辅导或是什么就能够变好的。身体的那个状况会影响我们心理或精神的状况。所以除了说，哦，我可能也做一些谘商或是什么去想办法帮助自己以外，最好还是跟着医生嘱咐的吃药，然后让身体的状况变好，这样子你心理状况好的状态，然后身体也好，那当然就整个状况就会提升回来。忧郁症的人他虽然生病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希望能够好，我们其实是不希望走上一条绝路的。像我当年有送医急救那个过程，才发现说，哦，原来生这个病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就代表我里面生病了。我才知道说，原来重度忧郁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做选择，并不是他真的那么想要死亡这件事情，可是这是身边的人不理解的，就会认为，哦，你就是走不出来，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更要帮助生病的人他能够稳定的吃药，然后稳定的生活，这样子。很多人觉得自己稍微好一点，我们就会断药嘛，就会觉得说，诶，我已经好了，我应该可以不用继续吃。可是实际上大部分精神科的药它都是有一周期性的，自己断药下次发病就会更严重。几年后我又再发病的时候，我就变重度了，我本来其实只有大概轻中度，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走上那一条绝路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变重度忧郁。因为我是基督徒，一定是第一时间先祷告。然后当然我在祷告中不见得每一次一祷告完就突然的好起来。那我会至少五个名单我可以信任的人。千万不要只找一个哦，不然他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忧郁症的人。比如说我的父母啊，教会的朋友啊，总之就是你可以信任的。我的名单里面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会就等于说轮流。这一次现在状况出来起来，然后我就请一个人为我祷告，或是跟他分享我当下的状态。然后有时候讲着讲着，诶，慢慢状况又缓和回来了。那有时候可能在祷告当中状况缓和回来，不一定。 可是总之那时候要稍微逼自己，因为忧郁症的人大家知道就是会内缩嘛，甚至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跟人接触。可是我通常会稍微逼自己跟他讲，那因为我们生病的状态，如果你一直重复跟某一个人联络，那那个人其实他也承受很大的一个负面的状态，他可能会无法走过。所以为什么很多忧郁症的家人最后也得了忧郁症，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摊掉这个风险，能找至少五个啦，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分享我的状态，然后或是讲不出话来就请他为我祷告。然后我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会逼自己跨出家门。有时候你在家里其实你很容易就会做傻事，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要逼自己走出家门。你在街道上其实有时候很多状况都可能引起你的注意，我会让自己在有人的街道上或是店家，那就算我一直流泪，我可能在那边坐在那边哭个一个小时或多久那也没关系，可是总之旁边是有人，他们可以知道我的状况，我比较让自己不要处于一个发生了问题也没有人知道的情形。圣经的诗篇139篇14节，他是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觉得神常透过这节经文来向我说话，他告诉我说，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纵使或许我生病，我有一些的状况，但是我仍然要为我生命有的向神献上感谢。就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讲的，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那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就是我心深知道的。哦，我觉得当我常常透过这节经文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给我力量去面对我接下来可能要面对到的挑战跟处境，因为我知道神在我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是没有改变的，没有因为我的病受到任何的限制。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你刚才所聆听的是怡诺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亲爱的朋友，不论你现在是健康或者在生病中，是在顺境又或者是处在逆境中，多多希望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要帮助你，上帝要祝福你的生命，这是你可以经历的祝福哦。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